回顾2014年初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如何牵动两岸关系。2014两岸风云人物习近平、马英九、蔡英文、朱立伦与柯文哲，谁能摆脱权力的魔戒？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28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为您播出年终特别报道。今年2014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国际重大事件频传，天剩下三天就要结束的年终岁末呢，又发生了亚洲航空班机失联的事件。而在海峡两岸也是各自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年。今晚海峡论坛除了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之外呢，也要分别从两岸的几位关键人物来为大家一一进行剖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正如东宁所说的，我们要有几位这个海峡两岸今年的这个风云人物来回顾海峡两岸发展这个一整个周年的一个状况。不过呢，要先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讲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呢，今天也就是28号的下午呢，因为这个台湾法务部并没有回应他在27号的之前将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他在今天下午呢如期展开绝食声援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他也觉得说这个政府呢应该要正视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吁。不过呢，也有在台北呢，也有媒体指出说，其实在这个陈水扁前总统呢，他应该是可以在今年农历明年这个羊年的这个农历年前可以这个保外，但是呢，这个保外呢也仅止于这个借户就医，那么至于说居家借户呢，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是今天这个关于前总统陈水扁是否能够保外就医，以及前副总统吕秀莲呢为了要声援陈水扁前总统呢而进行绝食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状况。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节目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林惠普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刚刚我们介绍的最新情况，稍后我们会来讨论究竟阿扁什么时候才会放出来，当然要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了。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主席欢迎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观众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的感想。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2014年又逢甲午，从初春的太阳花学运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串起了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年终岁末，让我们通过 VOA 卫视的画面带您一起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六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十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
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起码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二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第一次官方会谈，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喜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好不好？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喜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已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 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好的，看完了我们的年终报道，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马英九今年像我们刚刚说的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不但这个马习会破局了，九合一选举也惨败，可以说是走到哪里都有抗议民众这个丢鞋子、丢书、丢橘子啊。那么现在他辞去国民党主席之后呢，厄运好像还没有完结，现在又卷入了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案啊。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很多人也认为说他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跛脚，不过在内政外交上面还是频频出招。你认为马英九总统他在剩下的任期之内还能做些什么？他的处境还会不会更糟糕呢？
啊，东尼啊，这个问题啊，我想在台湾海峡两岸很多人都在想说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尤其是还剩下一年半左右。我在想说，以目前的状况，很可能啊，马英九一直坚持他做的东西都是对的。那么姑且认为说他也没有的方向没有太错。但是他的手腕或者是他做事的方式完全是被人家提出来公义的。那么在这个当儿，我觉得我如果是马英九的话，我想宁可就是说能够维持和平转移就把他也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像唯一的他马英九大概就只有在两岸的建树上稍微有一点点做到很多合作的突破了很多关口。那么是不是突破得太快，或者是你突破的时候呢，你的人民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建议就是说就完全就是以目前能够创下的局面为止，然后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稳定的往前走就好了。
谢谢赵伟平先生。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哦，现在马英九他被指收受鼎鑫集团2亿台币的政治现金，这个案子目前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了，您认为此案对马英九和国民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民进党也呼吁哦，这个笃定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要清查马英九任内的党产，您认为这个形象比较清新的朱立伦能不能真的脱下这个国民党所谓金权纠葛的这枚魔戒，挽回国民党失去的民心呢？林教授，
我看是目前看来是有点困难哦，因为这一次朱立伦选的也不是很好，同时有两个角度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马英九这棵大树底下，我们看到不管是胡志强、吴志扬、朱立伦，或者连胜文，他们都算是小大树底下的小树嘛。他现在大树倾倒了，这些小树也倒了几个。那现在朱立伦不过是小树其中的一棵而已，所以他目前还没有茁壮到可以成为一个共主的这个态势，虽然未来可能是共主。第二个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国民党这个转折过程里面提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他有提出一些像内阁制啊、总统制转内阁制这些问题，可是对于像大家所关心的国民党党产的处理，他却是用一个很巧妙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游戏把它绕过了所以我想这个对一般国民来讲很难接受，因为国民党过去在1949年是一个战败的一个政党，过来台湾是个民间组织，能够累积到上千亿，那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 这是不是有国库通党库的问题，大家都会质疑。另外就是说，你做一个政治团体，他本来就要制定这种经济游戏规则，可是政党竟然有也在经营企业，那这个就是裁判兼球员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诚意或者信心其实失了一大半，所以我看可能朱立伦的这个改革气象也会也非常有限。
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回顾2014年呢，在台湾可以说这个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3月18号的太阳花学运了。那么这个太阳花学运呢，如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所看到的，可能影响了台湾后来的跟两岸的交往，还有台湾内部的选举。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太阳花学运当中窜起的这个学运领袖陈伟廷呢，准备要投入这个苗栗这个立法委员的补选的时候呢，也被揭露出，事实上是他自己自曝说这个他曾经有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潜力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所以陈伟廷后来也就自动退出了这个苗栗的立法委员的补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我们可以说从2014年应该可以算是众生毁灭的一年呢，因为从这个国民党来讲，可以说这次这个九合一选举大败啊，大家所有的这个在选后所有的矛头几乎都指向曾经被捧为这个政治明星的马英九总统哦。那么当然如果刚刚所介绍的太阳花学运也捧红了一批新的领袖，那么像陈伟廷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但是他可能也是因为知道他自己要出来选公职，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来交代一下。结果没想到他没有讲的还很多，结果被人家爆出来的越爆越多，结果他自己到最后不得已必须被迫退选了。关于这一些就是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但是到最后也要接受严格的检验，甚至必须要退出政坛等等这样子一个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嗯，好，谢谢博弈啊。我想这个神蛮多的啊，我就用两个神来讲好了啊。就第一个呢，陈伟廷当然就是称为战神啊。那战神就除了战斗能力蛮强以后，结果发现自己不但是一件、两件到第三件，我们都还不知道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没有未爆弹啊。然后呢，把他的形象打得蛮惨的。另外一个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太阳花女神啊，也被发现这个自己这个有一些从事一些不太适当的职业啊。然后呢，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记得那个太阳花女神说，又不是我自己封神的，是媒体把我弄上来，然后呢，我一夜之间就成名了，然后呢，一夜之间你又把我拉下来，所以是谁的错我也不知道，还是说媒体需要来塑造很多神，就把很多人都被他封为神，然后呢这些神又经不起太阳的照耀，为什么太阳一出来通通影子都看到了。那么造神是一回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的神像被拆穿以后，那些反应我倒觉得我真的是叹为观止。为什么？因为我看有一位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啊，一位王姓的名人是说什么不好色才是人格的缺点啊。那么还有这个另外一位就是说跟陈伟廷一起的战神，他就说我们不仅不是完人，我们甚至都是充满缺点的人，甚至于这个蔡英文主席好像他的态度也对这些事情也是蛮反应蛮奇怪的，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要支持他支持的人，他可以乱七八糟的可以扭曲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哦，这个社会公益啊，应该还是用同一个标准来看一切的事情。好，谢谢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赵惠普先生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啊的一些当初在台面上的人物的一些言行啊，那么特别是像陈伟廷这个，他本来是要投入立委补选，后来他因为自己的私德的问题，所以到最后被不得不退出这个补选啊，这个也是让人家对于这个太阳花运动多所非议。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必须要把 这些领导的这个人的领导运动的这些人的私德跟这个运动的精神本身相互脱钩来看，那不知道您怎么来看？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也介绍了，今年台湾其实如果说要选一个最显著的影响内政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应该就是太阳花学运了。那您怎么看太阳花学运之后，至少是在马英九总统未来的一年多的这个任期当中，对于两岸交流或者是对于台湾内部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涟漪呢？
是有个评论家讲，就是说太阳花是一片，不是只有一株啊、哦，所以陈伟霆只不过是一株而已。
嗯、
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从比较宽的角度来看，其实公跟私领域应该是适度的切割，因为如果谈到私领域，那你说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江泽民等等，那也很多类似那种不堪的这种私生活，也一被讨论过。当然，我们不是在为这个合理化。但我是说有些东西适度脱钩才能面对问题，因为这是公领域的事情。更何况陈伟霆他并不是说他的太阳花运动之后他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再做事，那个私德问题会很大。可是终究人民不喜欢这样嘛，所以他也就只好退选了。哦，所以我想有些东西就是说他还是人民还是有一把尺啊，大家觉得说你有这样的记录我对你不放心。可是这个东西，这个人不能够把一个整个运动给毁掉，或者给这个污名化。那至于说像惠普松所讲，我是觉得说，蔡主席只是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对把一个年轻人这个整个前程这样毁掉，因为这是他过去的记录，甚至很可能有些人还需要心理医生来诊治。所以有些东西是抱比较宽的角度，但并不是说来支持认可他过去的这个行为。那至于说太阳花运动确实没错，它是冲击到两岸。那这个，但是我觉得今天就算没有太阳花，接下来有一个东西也会冲击到两岸，因为两岸过去这所谓的九二共识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啊。为什么说虚假？因为当时对一个中国的这种是用口头表述，各自表述。你想一想，如果做生意你可以跟人家口头表述吗？你一定是白纸黑字嘛。所以表示当时是没有共识，大家为了迁就现实，彼此需要交流，因为当时国共两党需要这个两岸来交流，所以马马虎虎弄个所谓的豆腐渣工程。那现在经过时间的推移以后，很多的负担一直加上去以后，他这个豆腐渣工程垮了嘛，至少台湾人民不相信嘛、哦、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回过头来看，是看它本质的问题。你原来就是没有九二共识嘛，这个九二共识是个虚假，背后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一个中国原则没有被两边国共两边都这个没有共识，那你哪来的共识？所以你回到源头讲，当这个所谓一个中国需要各自用口头表述的时候，那就怪了，怪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把它白纸黑字表示没有共识嘛？所以用这个东西在欺骗人民，人民当然没办法接受嘛。所以今天没有太阳花，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个另外一个花会把这个揭开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检验的自然过程。所以即使没有太阳花，还有别的动力会来揭露它。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刚博弈说，今年是台湾众神毁灭的一年，的确回顾2014年哦，的确台湾出现了很多的神哦，但是也被大家来检视。事实上，台湾政坛今年的很多风云人物，对台湾的未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刚才在12月25号就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他说自己在台湾代表的是一股超越蓝绿的白色力量。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大胜国民党籍的这个连战之子连胜文哦，25万票。不过问到了对两岸关系和刚刚的严教授也提到这个九二共识的看法哦，柯文哲的回应是他不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而就在就任市长的前一天，他还和这个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针对九二共识隔空交战。柯文哲说九二共识已经过时，他建议两岸应该在明年2015年来寻求新的15共识。我想请教严建发教授，我这个台湾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柯文哲现象啊？柯文哲真的能够超越蓝绿，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吗？你的看法？
柯文哲现象其实就是国民党这种威权体制底下一种透过这种权势，透过这种司法检调等等来压迫人民，产生一些不公的现象。那这里面包括过去很多这个社会运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这其实是官逼民反的一个反应。当人民不相信你这个政府的时候，你政府背后所提的各种理念包括两岸关系 人民就会起疑问啊。那我刚也提到过，因为原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啊，那你要硬要扣在台湾，很多人无法接受。那柯文哲代表所谓的超越蓝绿，就是说，因为所谓的蓝指的是未来要统一，绿指的是要独台湾要独立，成为一个比如台湾共和国。那柯文哲我认为他是在超越，是说就维持现状，所以他一直在讲他的底线就是中华民国，他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他对于九二共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回答，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经过台湾民意检验，而且他的基础是没有的。所以与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在中华民国基础上，我来跟你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个新的共识？那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说法是有票的，也就是说在蓝绿之外是有一个中间这一块，他觉得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主权在民，你很多的这种政府的决议如果人民没有同意的话，是不能够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会发展出一个把这个过去蓝绿对立的这个中间这一块给这个撑起来。
嗯，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请教这个张惠普先生。虽然说柯文哲是台北市长哦，不过他对两岸关系的谈话非常受到北京方面的关注哦。我们记得他在这个拜会宋楚瑜，也就是亲民党主席的时候，他曾经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用这个毛泽东的诗词来告诫这个柯文哲说，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希望他两岸关系部分能够正道而行。那么赵先生你怎么看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针对两岸关系的谈话呢？
谢谢主持人哦。那我也很快的回应一下刚刚严教授讲的，就是说柯文哲市长可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一个底线。那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啊，就是说因为民进党一直没有去正面的面对这个中国的问题。他目前呢在台湾我们一路走下来看的就是反中而已。当你要执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你去就像他讲说什么来个2015共识啊，这是他自己想讲的。因为呢台湾的问题民进党一直在觉得，我觉得他说一直没有去正视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小国要去跟大国谈判，不是你说了算，是人家说了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想避也避不了。然后呢我觉得呢九二共识原则上是超越这个中华民国，我这样想，我可能严教授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观众有不同。我觉得九二共识是中华民族为一个共同体，那下面呢你可以有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这个话呢以目前的政治的现实在北京，他很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白纸黑字，但是基于一个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他宁可在目前这个阶段保持一段模糊。我觉得这以目前这个现况来讲，那慢慢引申来发展的许多两岸的这个交流的到一直到今年有正式的这个陆委会的可以跟中国的官员是正式以官称相通，这是一个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那么因为绿营在台湾把这个国民党狠狠的修理了，但是你从来没有民进党没有去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共产党比你国民党的对手强得太多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来谈判，也不是说你在台湾说了算。你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很成功的在他外交上面，他把对台湾问题跟对日本问题跟其他周边的问题，他直接跟他后面的引武者直接跟美国来谈判了，他早就跳过这些不需要去谈判的人来谈。所以这个是个民进党，不管是柯文哲说他是无党无派，当然他自己承认他也是绿营出来的，他必须一定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这没有办法回避的了。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谈完了从台大医师变成了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下面谈的是柯文哲的一位病人前总统陈水扁，他因为贪污洗钱案被关了6年多之后，现在能不能被放出来过年保外就医，也成为台湾年终岁末焦点话题之一。时间就交给台湾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关于陈前总统是否能够保外就医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想也想跟另外一位民进党的人物一起合并起来看，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其实从这一次九合一大选之后呢，这个民进党士气大振呢、所以许多人都觉得说，从这样的一个情形看来，2016年要出来这个争逐总统大位来讲，从民进党来看，应该就是蔡英文主席默许，非蔡英文主席默许了。可是，从我们看到这个从2012年的经验来看， 蔡主席在选这个总统的时候，他面临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九二共识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跟陈水扁前总统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历经了这个四年之后，将近四年之后，这两个问题好像似乎仍然会这个是蔡主席要竞逐总统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第一个关于九二共识，您刚刚也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但是呢，像这个王玉琦，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他在回应，我们知道他先前刚刚东尼也提到过，他在跟这个柯文哲市长有一阵关于九二共识有一阵骂战呢、啊。他我如果印象中记得没错的话，他是说不懂不要乱讲这样子。那柯文哲就说好，你比较懂你就去做好了。那所以就这个九二共识来讲，到底您刚刚也虽然解释过了，但是显然王玉琦仍然认为他是有的。那么在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是有许多企业家跳出来支持九二共识，很多人认为说这些企业家的临门一脚造成了民进党的败选。那么现在四年过去了，显然蓝营这边仍然坚持九二共识，那么民进党要如何处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关于蔡主席跟陈水扁前总统的问题，这个仍然是，尤其是陈总统有消息指出，至少他农历年前可以保外就医，就是说在医院里头，但是还不能够居家借照护啊，这样子。那到时候这个15年这一整年，显然如果民进党要准备选举，这两个问题仍然不可避免，你怎么看？
所以我想刚惠普兄所讲的是一族两国了，这跟北京所讲的是不一样。北京是一国两制，中华民国是早就已经消灭掉，1949年就消灭掉。他现在只是采取一个所谓的内外有别，就是说我们私底下你讲中华民国，我也不去给你吐槽，可是你对外就不能讲你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消失的。所以你如果接受这个条件，那你要想，你过得了今天，那你明天呢？后天呢？你他步步进逼啊。所以我们现在民进党不是说不去面对现实，而是说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明天后天，我们再争取更多的空间。像王玉琦所讲的，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不是国际关系，哎，那是什么？是国内关系吗？如果是国内关系，接下来你美国势力是不能介入的了。所以现在北京它的谋略就是希望把你内国化，把你两岸变成是国内关系，你国内关系就是家务事啊，家务事你外人怎么能来干预？这时候美国因素一切开了以后，取台湾就如这个就很容易的囊中取物，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谋略。那我觉得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说什么都依着他来讲，说民进党没有面对，怎么没面对呢？如果面对叫接受，那为什么你不接受一国两制？不是比较快吗？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呢？所以你今天接受了九二共识，接下来他就逼你在一个中国这个政治谈判，然后接下来一步一步进逼到最后，你接受一国两制，那你愿不愿意？所以你大家都说，这个马英九有很多的这个贡献，那是蓝营的说法。马英九是把明天后天的拿来今天用掉了，花后代子孙的这个政治财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能够，因为说实话，北京也不敢动武了，动武那他内部还有对国际上他很难交代，那所以他现在就尽量用心理战逼你说，哦，这是你民进党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他也要面对啊，为什么只有民进党要面对？但是互动两造，你急他也急啊，你不急他也不急啊，这是互动的问题，没有所谓小就一定说一定要去接受大的这个条件，那你就干脆投降算了。至于说陈水扁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是人道的问题。2011年医疗小组就说他已经有问题了，那你一直拖到现在，这个接下来已经不是法律问题，会演变一个政治问题。就像台湾花这个反服贸一样啊，这难道是个经济问题吗？就是你经济问题，你的程序有问题以后才会惹出这个政治问题嘛。所以马总统他不好好处理，他都用这些语言游戏在那边拖，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要请教赵惠普先生啊，就是关于这个特别是陈水扁前总统是否能够保外就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刚刚严教授也介绍过，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其实陈前总统的问题不光只是法律问题，而且更有这个政治考量啊，所以 政治问题就政治解决，同时也有人道的这个考量在里头啊。那么以您来看，就是说如果以法律来看，以法律层面来看的话，陈总统还是就是居家戒护或者是照顾，但他不能，他这个成了褫夺公权了，我们不能再让他出来从事政治的活动。但是至少你把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用一种比较政治的或者是人道的考量来解决，像刚刚严教授所介绍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了法律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蓝营这边先达到蓝绿和解的，至少先迈开第一步，您的看法如何呢？
谢谢博弈啊。那我想这个是不是人道考量，是不是政治考量，这个看你站的观点，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想利用这个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先生的一句话来讲，就是陈水扁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他到今天为止呢都没有道歉。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民进党的朋友可以把他美化到说他的贪污是为了这个台湾建国基金啊，随便贪污的人随便怎么讲都可以，但是他到今天为止没有道歉。那么如果说基于他的身体的状况，先到医院去这也是应该走的路，也不会说，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法律上面有一些弹性，这个弹性呢，你不能说为了某一个人开一个大窗口，那是不是其他在监狱里的人跟他类似的状况都可以放出来？这样对公不其他被犯罪的人来讲公不公平？所以呢，这个是当然看这个样子是保外就医起码好过在监狱里面，是不是保外就医以后就可以回家再看护？我觉得这是比较正面的。但是还是一句话，你还是陈水扁总统还是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的感想啊。我们现在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首先哈，那或许将来哈一段时间以后，也许太阳化学以后也会有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个人是以为啊，还好是天佑台湾了，就是因为太阳化阻断了两岸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可能的发展，就是本来几乎好像两个月快要接近敲地互设办事处啊，听说代表都已经两边都有敲地，一个是郑立中，一个是台湾驻陆是高孔联嘛，而以郑立中的勤快的程度，甚至直逼宋楚瑜啊，台风金马据说只有蓝雨跟乌秋都没有去过，那马英九是根本就不能比啊，如果真的是驻台湾代表处的话啊，恐怕发挥的作用可大了，那可以说是红底商人落意意图，甚至于在台湾本地吸收的或者派遣来的什么匪谍啊，什么都可以有个东西。
陈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稍微简短一些发言，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2016年的总统大选主导就是以民主公制啊，两岸之间都是以民主公制取代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像网络上就在流传啊，跳成国民党啊，台湾就变成香港啊，然后变成哪，然后就说民主是，我觉得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共识啊。还有那个这个国民党的大败啊，只有三中啊，中小企业然后中下阶层啊，然后
中南部
像那个中下阶层就是新民主嘛，然后动心嘛，大家都很穷嘛，然后那个中小企业像波兰女嘛，这是现象，然后中间选民就是所谓的柯文哲现象，就这样，就是。
好的，谢谢姚先生。新北市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回应一下严教授刚刚讲的当场归零问题哈，当场所培育的人才哈，这个当场是黑箱的当场，是国库中挡住人才的当场。像马英九、金溥聪、连胜文这些党国高官，温室培养下来的温室的人才，结果是不知人间疾苦的，而被马英九的当场归零所骗。当场一年的利息有29亿，当国民党执政那这么多年，赚了100多亿，与民争利。而朱立伦呢，他根本就是马英九的第二的翻版。他为了保护党产，做什么事呢？就像台北发生绝印事件。郑捷杀人事件，郑捷杀了那么多人啊！全国人民发现说，学生的品德事件要从国中小做起。而朱立伦呢，为了保护军训教官的教官，就全国学生买军训课本。
好的，谢谢。
就是买军训课本，
保护党产。再接一位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稍微简短一些发言，王先生请说。
VOA 的听 VOA 听众观众大家好哈、哦。那就是那个陈水扁这个案子哈、哦，像像最近有一个大企业家是马志玲夫妇要注意，结果马志玲就是说我那个是已经失智症了，结果就放他一马。那陈水扁先生呢，经过种种很多医生证明还不能出来，这个其实就要关给台湾人看啊，你台湾人不能够当总统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不然马志玲马上说哇，丁万正就可以放他一马啊，那个陈水扁不行。那至于那个马英九呢？马英九他说我东莞没有总统，我不能被人家侮辱，不能被周一蔻侮辱。那陈毅领导说什么？他叫我先生就可以，他自取其辱嘛。
好的，感谢高雄龙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因为我们节目剩下十分钟很有限，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对岸的风云人物要来谈哦。稍后再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跟感想。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对岸的一些风云人物了。当然，相较于民意支持度较低、大选惨败又丢掉党主席职位的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另外一方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过去这2014年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不但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封为习皇帝，在国内也打击贪腐，大老虎钟永康令计划纷纷落马，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总评一下习近平在过去这一年的表现，非常简短的。
谢谢东尼哦。总评这个习主席是蛮严肃的一件事，因为他这个蛮难的。但是我这样讲，就是说一个国家来看哦，就是不外乎外交与内政哦，在外交上面来讲。我觉得习近平他非常聪明的去正视了这个大国与大国中间的交往的重要，所以他跟美国的关系呢在很多层面上表达出了一个新大国崛起，但又不会去妨碍到你现在目前强权的一个跟你去挑战的一个地位。另外呢，这对于他过去的一个盟友这个苏联，在苏联现在被这个全球喊打的时候，他还是适度的伸出了一点点援手，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对这个周边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好像要包围他，他表达达出的是说你不要来惹我，你惹我我就一定会出动作。尤其是对这个菲律宾，大概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黄岩岛一个小事情，他不动声色就让菲律宾自动把兵撤掉，这个就是代表说他的手段非常灵活啊、哦。那么他也知道要对下棋的人，他对于这个日本问题跟对台湾问题，他就不跟你谈了，他直接跟华盛顿来谈。所以呢，这看得出来他这个渐渐都到要处啊、哦，这个很重要。在内政来讲哈、哦，因为他算是在这个中国可能这样讲，就是说每30年代啊、哦，这个、就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出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现在看这个。第三个30年就是习近平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呢是非常的这个党政军啊、这个权力啊、一把抓，而且深得老百姓的拥戴。然后呢，在这个阶段性的时候呢，他在打这个贪腐，在建立制度，他做的很多很多事情，让全国老百姓都很乐于在他的治理之下。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他们还有人用这一团和气来形容这里面的会议。但是呢，在这个在内政里面呢，你当然要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他的政权是很稳定的。那他的经济呢，他也开始慢慢在转向，从那个过度的只是虚的发展这个 GDP， 慢慢调整到对内部的这个民生工业的一些基础工业的一些建树，比如说很多健康保险或者是这个特定的老百姓的住宅问题，他都有一些建树啊。所以这原则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慢慢把国家的钱怎么样去想办法去照顾到被要照顾的中国所谓的老少边贫的地方去。
当然回顾这个习近平的过去这一年、反腐可以说是一个亮点了，尤其是最近这个周永康跟令计划落马，让大家非常的觉得这是真是非常的反腐到了一个高潮，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也把美国的因素加进来谈，想很快的请您谈一下，现在传出说奥巴马总统是特批了这个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还有他的这个养子令狐建，美中两国居然携手来打贪腐，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意义，而且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很简短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是 习近平就知道他有几十万的贪官在国外，把中国的这个财产都移到国外去，所以他们这两年来就拼命的跟国外去要签订这个引渡条约，就让这些中国的你想贪你都没有地方去用钱。我觉得这就是把他们的根都把它刨掉。但我再讲到就是说我想说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来讲，就是说这是未来的三十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习近平他必须要去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说就是说中国从八零后的人来讲啊，这些我接触到很多年轻的人，他绝大多数他是非常热爱的中国，因为在他们生长的环境中中国一直在强大。可是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人来热爱中国共产党。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习近平在反腐中间说光是用纪委来打贪官是没有用的，要建立制度化。但是建立制度化你就不得不去面对将一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说有个民主的制度化，对不对？在这个民主的制度化将来呢，这些八零后的当他们年纪渐渐长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的挑战。那被挑战的是什么人？就是中国现目前的既得利益的团体。这个是一个将来是一个蛮惨烈的挑战。这未来的三十年他必须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做很深入的一些了解，跟想到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好的，感谢赵斌先生。继续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反腐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打下了周永康、令进华、多只大老虎，有人说这是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但也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在铲除异己啊。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在过去这一年在台湾和香港事务上也都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认为习近平他接下来的这个反腐行动是否会上升级？而在台港事务方面，他是会继续一贯的强势，还是会有可能调整他的做法呢？严教授。
这一批目前在中国这个执政者都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摇篮长出来的，这个特质就是破坏性很强，但妥协性也很强，也非常灵活，非常有弹性啊。但坦白讲，这个知识、这个道德跟知识水准其实是不够的啊。但是你发现他会把很多东西给美化。在台湾我们都知道，你只要是45岁以上这一群都经过这个威权统治的这个时期，你会发现你回头去想你小时候所听到所讲所看，其实都是人家编造的嘛。所以现在中国有到底有哪些话是真的啊？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哦，这里面很多是假话。所以你说这反贪，我认为当然有一部分是需要这个民意来支持，但有部分当然一定是为了权力，巩固权力嘛。所以你一旦你没有这个民主的这个透明机制啊，像台湾也是走的这样子跌跌撞撞的，你没有这个民主机制，你很多藏污纳垢的东西，我们所谓讲所谓的制度就是治别人度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它现在目前发展这个样子啊，你可以很简单，我随便问一个目前在美国这个工作的已经有一份工作的这个大陆人，你问他你要不要回去，没有人要回去的，除非回去捞掏金。那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失去一种向心力，大家没有同心同德，这还算个国家吗？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是其实是个纸老虎啦，我觉得它是很多的威势，很多虚假的东西哈、哦，在骗人。但是我认为撑不久，你看到那么多的高官把钱拿到海外，那实际上就是只要有一个动荡，一张机票他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国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好、哦，当然，他如果说你惹毛了他。搞乱啊，就像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以后，它58个城市这样打砸抢，那是很可怕的。可是你看之后呢，又如何呢？今年习近平还不是见了这个安倍，所以我觉得说根本就这个是一个都是用虚张声势的，都用心理战去威吓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太多可怕，最怕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自己都站不稳，然后自己害怕啊，自己是往自己这个自己在折磨自己，那当然他就会乘胜的这个乘胜追击。所以我认为说，在面对中国，其实就是要处变不惊了，所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照制度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分享你们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还有台湾政局的一些看法。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这个讲了好几年了啦，哈、但是呢，怎么讲哈、台湾的政党，国民党，民进党，啊、还有其他的什么 什么无党派的出来选了，还有这个太阳花，你什么花喇叭花什么花都没用，台湾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垮掉了嘛，那绝对垮掉的嘛。你讲了一大堆，那几十年大家都知道了，你怎么讲台湾你没路好走啦。哎，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先生。那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哦，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有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做这一整年度的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好，我想这个甲午年哦，看起来就是蛮波折的一年哦，很多大事情的发生，飞机被打掉的，自己掉的都不知道掉了多少个，
今天又掉一架
啊、然后那个这个希望那个在来年啊、明年羊年好像会好一点。那么这个两岸的建树呢，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台湾将来要走的变化，会不会给台湾人民一个更坦荡的路，或者会因为未来的一个新的执政政权把台湾带到一个灭亡的路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台湾老百姓来言哈、哦，就是从台湾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讲，尤其是太阳花学运这些年轻人不太喜欢蓝的，但是好像也不太支持绿的。为什么？他们希望要有一个自由一个新的一种台湾的观点。那我想这个柯文哲现象他为什么用一个白色政权来做，就是他提出来的口号是跳脱蓝绿的恶斗。那么我想这是一种很新的概念。我也希望台湾在未来的这几年中间那么那个新的观点能够出来，然后也希望那个未来的这个两党的领导人能够真的为老百姓的福祉走到一条康庄大道上去。
好的，也请严建发教授，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做一个2014年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说台湾的这个发展，它脱离不了这个区域，脱离不了国际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怎么走，我觉得我们就跟着普世价值这条路走，倒不必说为了迁就一时之间的这个利益，比如说两岸这个经济利益或什么的，然后你就在这个普世价值方面去折损。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这一年应该是更积极一点。中国有对人权民主有问题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必须批评的啊，因为它是跟你最接近的，跟你有很特殊的关系。那我觉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这方面，尤其马政府都不敢多说，那只是求取这个经济利益，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我觉得应该要多方面的，是均衡的来求取，而且有以人民的这个福祉为念。我相信这样慢慢推哈，台湾还是可以走出一条这个康庄大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尤其该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年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当然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的，2014年只剩下最后的三天了，但一连串的事件仍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包括了马英九的政治献金案，还有陈水扁究竟会不会在农历年前被放出来，这些我们都将持续的带您关注。下个星期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展望2015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节目新年快乐，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